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妥拉十岁的第36周，点灯，点灯。本周的经文进度是民数记的8章1节到12章的16节，以及先知书撒加利亚书2章14到4章的7节，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的10章6到13节，以及启示录的11章1到19节。感谢主，本周的妥拉叫做点灯的时候，如果把我当年个人的生日对应在犹太历的话，我生日的当周的妥拉就是点灯的时候。所以鼓励大家，你或许可以上到无花果网站去找寻或者是你用别的软体找寻到你当年生日所对应的犹太历的月份。那我希望你对应的不是什么支派，而是找到当时对应的妥拉进度，那个就是你的生命书卷。因为即便是现在的犹太人，他们也会在他们成年里的前一年默想他们的妥拉经卷，然后对他们的拉比有所应答。所以我相信找到你的妥拉会对你的生命有极大的启发和意义。我现在人在塞浦路斯我们在塞浦路斯其实是有一个三国一律的闭门的聚会来到这个海岛非常的开心。但是没有想到就在6月20号，真主党就讲到因为他跟以色列密集的关系，所以也把这个塞浦路斯锁定为他们其中一个攻击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不管是这个以色列或者是对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好像在临界都成了仇敌要攻击的靶心。那么我相信，当我们有一群弟兄姊妹走在神国度的心意当中，好像明明看起来很顺利，但是突然之间好像有一个风暴。所以呢 Chuck Pierce 就提到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风暴、巨大的破坏和巨大的毁灭中，但神会把它转变成胜利。神是信实的，我们可以在主里找到一个藏身之处，当暴风势起时，一个平安和安息的地方会让你找到主的藏身之处，你会找到主所赐的安全之地，风暴不会阻止你的胜利。你正在发展一种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拥有的力量，当你度过风暴时，你会穿上一件全新的荣耀外袍。神告诉我们，风之塔正在解锁，我们需要驾驭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场风暴。你不只是听到这句话然后说我要乘风破浪，而是无论他带我往哪里去，我就神的同在就在那里。阿们。你正在被恢复到出场设置之前，回到人们对你抱有期望之前，在别人告诉你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必须做什么之前，在你被训练成为适应神从未希望你进入的系统和环境之前，在你身上套上错误的盔甲之前，在背负多重重担成为常态之前，在杂耍和忙碌成为你的日常之前，在你用仅存者的心态看待一切之前，在焦虑成为你清晨的呼吸之前，在迷失自我成为你每晚的折磨之前，在遭遇沉船事故和因错误决策而心生怨恨之前，在许多牵绊捆绑着你，你顺从地接受他们的巧妙操纵之前，在深深的创伤像沉重的毯子一样压下来之前，在感到与自己的设想相去甚远的悲伤之前，你能看到吗？此时此刻，重启比运行更重要，它正在医治你，让你能够回到真正的目标和纯粹的使命。难道他不会这样做吗？神要我们靠近他。现在有一个邀请，邀请你们进入天上的征战房。 我正在这个时候邀请我的百姓进入一个从未有过的神圣情报和策略的领域，拥有超自然的智慧和洞察力。我正在兴起一个进攻而非防守的心腹，我邀请你们进入天上的征战房，让我的灵教导你们胜利的征战，战略性的带导和策略，神圣的智慧和洞察力。许多人已经放下了他们的剑，许多人让敌人偷走了他们的权柄。我再次提醒你们，我的百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里面赐给你们。我有权柄，敌人没有权柄。敌人唯一的权柄是从许多人所放弃的权柄得到的，现在是他们夺回在我里面属于自己权柄的时候。因为我正在呼召你们，我的百姓，更深入的研读我的话，更深入的学习我的话如何成为武器。我正在带领你们更深的站在我的话语和我的道路上，并挥动圣灵的剑。在这个紧迫的时刻，我呼召你们，让我训练你们的手征战，教导指头可以打仗。是时候让我得胜的心腹兴起，是时候真正的唤醒你们，意识到你们是活在天上的现实。我正在揭露所有我心腹生活在底层、下层和权柄的妥协地带的方式。这些方式使我的心腹退缩、隐藏，没有踏上和走出我对他们的呼召。是时候让我的心腹兴起了，学会如何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战斗。是时候让我的心腹深入了解我的属灵军装。是时候让我的心腹兴起得胜。我的战士胜利，得胜的心腹正在兴起。我正在这个时候震动、分离、筛选和揭露一切妨碍我心腹的纯洁、辉煌、美丽和力量的事。我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的谎言都要离开我们，让心腹在此时此刻兴起。 Amen。 困难乃是展现你是谁和你的身份的一个媒介。请留意那些让你感到无助且无力应付的情况，拒绝在绝望和无助中沮丧。主说，发挥你在我里面的潜能，提醒自己你是属于我的。当你相信我会带给你度过难关时，你就能够做或者是实行所有交付给你的事情。也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正在步入一个更新的时代，在这个当中解决难题将会比以前更容易。更要聆听我安静微小的声音来引导你，并赐给你智慧，保持专注，一次处理一件事，这样你就不会变得被淹没。主说要成为公义的人，诗篇二十三篇三节那边讲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小心不要陷入骄傲和傲慢，傲慢的人会被降卑，谦卑的人我会来提升。耶稣披上了温柔谦卑的外衣，不要把温柔的人视为弱者。温柔意味着你正完全依靠着我，并且觉得没有必要把事情紧握在自己的手中。骄傲说，我自己会做这件事，我有能力控管所有事。撒旦因骄傲而堕落，不要发生相同事而被判有罪。格林多后书十章一节讲到，我就是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亲爱的，这是顺服神的儿女们获得超自然突破的指定时间和季节。主就是救援者，他要来拯救神公义的种子，阻止你获得主应许之物的城墙正在倒塌。这就是主的作为，在你眼中将会是奇妙的。耶和华的灵说，众所周知的耶利哥城墙必须倒塌。耶利哥现在正在倒塌，但是就像约书亚和以色列人一样，只有顺服神的旨意，遵守诫命，才能够创造奇迹般突破的氛围。这就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亲爱的，毫不夸张地说，时间至关重要。对于地上万国和人民来说，真正的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但主的爱比生命更好，他正在努力推动和安排愿意顺服的人 进入基督的身体，以抵御地上万国和百姓接下来将要面对的灾难。亲爱的，你需要一次神圣的突破，耶利哥的城墙必须倒塌，这样你才能够掠夺财富，占领应许之地。这是梦想成真的年份，这是彩虹之年，这是关键时刻，这是主的年份。现在透过祷告和禁食，在圣灵中作战的时候，透过基督获得你公义的产业和神圣的居所，这是主打破铜门和铁山的指定时间。透过受膏者和指定守门人的法令，我听到耶和华的灵说，只有少数的这个守望者，也就是看门人，拥有大卫之家的钥匙，这是主赐予他们的，这是金钥匙，拥有打开和关闭古老大门的权柄。Amen。 在这个关键时刻，圣灵的领域里发生了许多的事情。神创造的人类已经陷入僵局，除非主采取行动，否则我们无法向前迈进。今年就是关键的时刻，是主采取行动的指定时间，而主正在采取行动。主的灵说，只有顺服的人才能够得到最好的土地，即使在信徒中也有巨大的分别发生。那些有眼看到和有耳可听的人已经察觉到，主顺命的儿女正在经历神圣的加速和进步，推动并定位到神圣的目的和命定中。亲爱的，不要像那些有权获得预言却不去领受的人，更糟糕的是不去使用它。门正在打开，也在关闭，奇迹正在为一些人发生，而另外一些人却因为骄傲、自大、嫉妒和固执而错失良机。两天前，我在祈祷并下令开一扇古老的大门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吱吱作响，仿佛一扇坚固的大门正在打开。我感觉到这扇门已经关闭了很长的时间，仿佛一个世纪。我听到主打开了一扇古老的大门，荣耀归给至高无上的神。亲爱的，门在打开，门在关闭，不要像愚昧无知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沉睡。在这个非凡的年份，我们非凡的神正在创造非凡的奇迹。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幸能够获得关于人生时机的预言和知识。预言是通往神圣命定之路的明灯，先知是受主耶稣弥赛亚恩膏的明灯使者，指引我们前行。基督是神真正先知的君王，因为预言之灵就是耶稣的见证，真正的先知是他的仆人。不要轻视这个时机，因为你的生命可能在一瞬之间就发生改变。在突破点有一场征战要打，但这场征战是主的，正如基督在耶利哥向约书亚显现，赐予他精确的军事战略是属灵上的战略，以击败并占领耶利哥，约书亚和以色列国必须严格的遵守。主现在也正在向他的顺服他的子民发出具体的指示和战略，以彰显主的大能之手所赐予的必要奇迹的突破。因此请祈祷直到发生改变。基督徒们，拿起武器，因为现在是征战的时期，我们的武器不是属肉体的。你已经获得了动力，就是动能，并且正在取得进展，继续向前迈进，并拒绝让任何事情拦阻你。我是你这些时期随时的帮助，要昂首挺胸，拒绝被淹没和压垮。请记得，一次一步脚踏实地，一次一天稳步前进。诗篇46:1-3，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烹坑翻腾，山虽因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好，那么本周妥拉的重点，我们看见这是点灯的时刻，他同时也谈到利未人服侍的年龄，以及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逾越节，以及第二逾越节的这个律例。那么这个第二个逾越节是因为这是他们的第二年。好，那我们看到还有云柱终于起行，那我们也看到 怨言四起的挑战，还有这一个米利暗的回谤哈，那么还有就是神兴起七十人辅助摩西的记载。好，首先呢，我们要来看哈，就是点灯的时候哈，民数记八章那边提到，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哈。那么，如果我们不看这个图，我们肯定会认为这个灯台向前发光是照向宝座哈。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现在看这一个会幕的解剖图，你发现这个灯是照向了陈设饼桌哈，所以神的光、神的灵照向了神的话，以至于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认识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向主求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保罗说，求神将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使我们真认识他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祷告的部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哈，民数记前面有记载到利未人是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要祭数。那么但是在八章呢，却要讲到利未人于25岁就开始，那么是不是有一点误差啊？实际上呢，后来我们了解，原来这个25到30岁是他的实习的这个时间哈，就是他的试用期，他接受年长的利未人的监督或教导，那么到了30岁，他才能够正式任职于会幕，负责自己那部分的工作哈。所以呢，在受训的五年内，他们就可以熟悉整个会幕的这个律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利未人的服事是轻慢不得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到当他们起行的时候要做引号，然后就听到这一个号角声，单吹之，好，那么就是这个聚集哈。那这个二次吹出大声的，那就要开始起行哈。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我相信哈，当我们灵里敏锐的时候，我们一定也可以听得到那从云彩中发出来的这个号声、脚声哈。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耳，以至于我们能够听到那最后的号筒的声音。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第二年2月20号，这个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起行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个等于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然后经过旷野，然后在西乃山下然后呢，神与他们立约，而且他们也照着神的启示做了会幕之后的第一次的整队起行，所以这有别于过去的起行。但是没有想到哇，我相信大家都很高兴，终于要前进了，终于要行动了。但是他们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然后神就叫他们安歇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那么当然夜间就有火柱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一个考验，就是随时要预备前进，但是随时预备扎营，都不是出于你的计划，而是出于云柱什么时候起行，什么时候停留。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的时间表是否愿意完全的交给神， 就是我们时间安排的主权是否要交给神，因为我们很可能以为说，哇，这次可能要前进一两个月，结果只有三天啊。所以这个前进三天就扎营，其实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特别是你想想看哈，犹大的军队开始起行，对吗？好，他们起行了三天，可能第二天才轮到第二梯次、第三梯次，结果可能只有走了一天就停下来了。那么会不会有怨言呢？好，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每一次当他们前行的时候，他们就要唱说，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的面前逃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前进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得胜的宣告，我们的仇敌要四散，那恨我们的人要在我们的面前逃跑。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宣告的，当这个起行的季节，我们就是要这样宣告。但是当约柜停住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展开，实际上他就是说，我们从安息起行又回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兴起，我们的停住，都在耶和华的面光之中。 Amen。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说三天就扎营，好，所以呢你会发现很不容易，因为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历史中的第二次的逾越节，对吗？好，这个就是他在前一年他离开了埃及，那么第二年呢，他在西乃山下整军之后，他要开始前进。那你就会发现出埃及容易，可是埃及离开以色列人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们开始想念埃及地的韭菜、黄瓜还有鱼等等之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抱怨了，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在这一个立约之前，以色列人有没有抱怨？有抱怨过，但是神并没有发怒。但是呢，你会发现立约之后的以色列人抱怨，其实神就发怒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当我们在盟约中，我们就晓得说，这一个盟约其实是一个婚约。当一个妻子不信任她的丈夫的时候，这个是对她的丈夫的一个羞辱。所以我们的神其实是轻慢不得的。那么另外呢，在这边也又提到了神给人第二次的机会，就是第二逾越节的设立。那我想这个在前一个月第二逾越节的时候我有提到，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多提。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谈一下关于摩西的领导。摩西他的领导，其实他前面的领导跟后面的领导有一点不同，所以你会看见他遇见了不同的挑战。有一种领导方式是技术挑战，有一种是适应性的挑战。技术挑战就是遇到问题，那这个领袖呢，他就有解决方案的挑战。好像是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他诊断了你的病情并且开药，那么你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说明进行操作。但是呢，什么叫做适应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就会出现。就是你生病了，你去看医生，他告诉你，我可以给你一颗药丸，但真相是你需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超重了，你的饮食需要调整，你的睡眠太少了，你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呢，在你改变生活方式之前，这个药丸对你并不是那么有效。 所以你就会看到早期的摩西，他就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说出埃及，比如说过红海，比如说没有东西吃，好，那么比如说有一些的这个亚玛利人的挑战，你看见其实摩西从神那里得着能力，得着解决的方案，摩西就帮以色列人搞定所有事。但是现在的挑战是百姓需要改变，百姓不能够老是不长大，好，发怨言，好，什么事情都要交给摩西。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碰到这种适应性挑战，这种所谓的常态式的领导方式的时候，摩西就疲乏困倦，他陷入了孤单。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实在是一个非常孤单的领袖，所以当百姓发怨言的时候，他甚至求死。你会发现以利亚也曾经求死过，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忘记为领袖祷告。但是你看到当摩西这样子的灰心的时候，神并没有责怪他，神反而安慰他，并且兴起了70位的领袖，而且神降下圣灵给这70位领袖，与他一同分担这个所谓常态性的领导，就是适应性的领导。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经验，摩西他认识自己的有限，所以圣经形容他是世上最谦和的人。谦卑就是深知我们被神使用是出于恩典和拣选，而并非是自己的能力出众。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其实为我们树立了圣经中领袖的典范，就是领袖是服侍众人而非被众人服侍。所以这也导致了当他的兄姐就是米利暗跟亚伦因他的古时妻子毁谤他时，上帝亲自出面并且说提到他的敬忠，而且呢神对这个米利暗说，我对先知是异象和异梦，但是我对摩西说话是面对面，而且我是明说，不用谜语。弟兄姊妹，这就是我里面的羡慕，但愿我们与神的关系永远是这面对面的关系。所以他是神的朋友，他是神的心腹。 Amen。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到我们看到毁谤延缓了军队的前进。米利暗后来长了大麻风，因此呢就拦阻了以色列前进7天。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要提醒的，因为米利暗他是姐姐，但他同时是一个敬拜者，那么他有他的傲气。而且我说这个地方提到留心你世俗的位置，因为他是姐姐。所以在我们当中有人很可能你在外面，你可能这个位高权重，你可能藐视耶和华的仆人，但是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要特别的提醒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要求神光照你，及时的悔改，不然大麻风会长在你的身上。你不但延迟了你个人的命定，你也延迟了整个的团队。那么同样我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要留意团队中的闲杂人，因为发怨言其实刚开始是从闲杂人，然后就扩大到整个的这个军队当中，大家就想吃肉。那么这个前面我提到的这个预言呢，其实 Doc Edson 也提到，现在是魔符的意象被修复的时刻，许多人因为批判的灵而意象魔符。所以当我们论判他人时，我们会阻挡祝福，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的时期，神要显明你在今年剩余时间里，在他的旨意和时间中流动 所需的策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的里面有骄傲、有苦毒、有毁谤，真的是求神光照我们及时悔改。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团队中有这样的毒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神宝血洁净，好叫我们能够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内，我们能够真实的得着从上帝而来的策略，真的是开始前进。 Amen。所以我想最后我仍然要说，本周是点灯的时刻。那我们知道金灯台象征神的灵，所以在民数记11章20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五旬节已经过去，但是神的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愿每一天我们都在神的灵里面更新而变化，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好叫我们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主名祝福大家，在这个新的季节，我们真是在耶和华的七灵当中，真是奋勇向前。奉主的名祷告， Amen， Amen。